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8年7月2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警方说，一枚爆炸装置星期四在美国大使馆外爆炸。这枚爆炸装置由一名26岁的男子携带。据报道，这名男子是唯一在爆炸中受伤的人。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显示，爆炸发生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有一大团浓烟，还有照片显示有蓝色布单不明物体。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现场实地采访发现，美国大使馆车辆通行大门口外路面上有一滩血迹，不远处有碎玻璃散落地面。现场戒严已解除，大使馆已恢复办理签证。一位排队签证的李姓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在午后1点多，听到爆炸声响后看到一股浓烟。美国之音记者问及伤亡情况，他表示不清楚。爆炸发生后，排队签证的人们就跑开了，没有看到有人受伤倒地，也没有看到有人被抓。中国政府称，美国4家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依然没有达到要求。此前，中国民航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表述台湾和台湾的机场时要冠以中国字样。中国民航局星期四称，截止到7月25号限定日期，涉及对台湾表述不当的全部44家外国航空公司都进行了整改，而且除美国4家航空公司之外都达到了整改要求。目前这几家美国航空公司在列出台北机场时不再表述成台湾台北机场，但也没有按照北京的要求表述称中国台北机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朝鲜依然在制造用于核弹的核燃料，尽管平壤当局承诺会放弃其核项目。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金正恩政权正继续制造核裂变材料。他拒绝公开回答朝鲜是否依然在推进核项目的问题，也不肯说平壤当局是否还在谋求能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蓬佩奥说，他更愿意在不同的场合，也就是在保密的场合，向议员们通报有关情况。他说，公开回答这些问题会损害与一个棘手的对手展开的复杂谈判。韩国通讯社说，朝鲜准备将一些60多年前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交给美国。韩通社引述从一个韩国外交渠道获悉的信息说，朝鲜最近从美国官员接收了两卡车的木箱，美国军人遗骸将放在这些木箱里，7月27号星期五交给美国。星期五是签署朝鲜战争停战协议65周年，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之后，朝鲜半岛分为共产党执政的朝鲜和如今实行民主制度的韩国。星期四是法院裁决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必须让2500多名儿童与他们的非法移民父母团聚的最后期限。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据报星期三对国会西语裔委员会的成员说，联邦官员正按计划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尼尔森部长没有提供会议的细节，但是说会议卓有成效。不过这次会议让一些国会议员感到愤怒，他们说他们告诉尼尔森根本不可能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来自金砖五国的领导人对南非总统提到的多边主义和可持续性全球增长面临的威胁感到担心，这几乎明确是指美国和金砖五国中最富裕的成员中国之间酝酿的贸易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3天峰会开始时提到了他的关切，他说应该抵制贸易战，因为这将不会有赢家。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stall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五部分，重点讲解怎样使用拖延、推迟时间的语言。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要在电话中采访 Mike Epstein 先生。访谈中用到这样几个词句
：to stall， to delay，
拖延、推迟。
There was one 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I left a message on his voicemail。
我给他在留言信箱里留了个口信 ，voicemail， 留言信箱。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r.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will be with us by phone from his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come, Mr. Epstein. On our last show, we listened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There was one 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Yes, what was it?
You wanted to buy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Yes.
And you said,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Uh-huh.
Well, Ms. Graham replied, yes, all right. But she didn't really agree with you, did she?
No, she didn't.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Why does she say, yes, all right, if she doesn't agree with you?
She is stalling.
Excuse me?
She's stalling. She is delaying her decision until later. That's why she says,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I see.
She understood my position, but she did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anymore.
Oh, now I understand.Thank you. S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r meeting with Ms. Graham?
I called Mr. Blake at his hotel to confirm the meeting.
Did you speak to him?
No, I didn't. I left a message on his voicemail.
Let's listen to that telephone call.
From this conversation, we can hear that Graham 女士尽管不同意 Epstein 先生的看法，但她还是说
Yes, all right.
并表示他希望明天再接着谈这个问题。Graham 女士是在拖延时间，她不想马上做决定。
She's stalling. She is delaying her decision until later.
明天他们就要和 Blake 先生会面。Epstein 先生打电话给 Blake 先生，在他的留言信箱里留了话。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电话访谈。
Welcome, Mr. Epstein.On our last show, we listened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There was one thing I wasn't sure about.
Yes, what was it?
You wanted to buy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Yes.
And you said,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Uh-huh.
Well, Ms. Graham replied, yes, all right. But she didn't really agree with you, did she?
No, she didn't.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Why does she say, yes, all right, if she doesn't agree with you?
She is stalling.
Excuse me?
She's stalling. She is delaying her decision until later.That's why she says,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I see.
She understood my position, but she did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anymore.
Oh, now I understand. Thank you. S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r meeting with Ms. Graham?
I called Mr. Blake at his hotel to confirm the meeting.
Did you speak to him?
No, I didn't. I left a message on his voicemail.
Let's listen to that telephone call.
Dialogue. Mr. Epstein calls Mr. Blake's hotel to leave a message.
对话录音。我们先来熟悉几个句子。
Could you please connect me with Mr. Charles Blake?
能请你给我接 Blake 先生的房间吗？
I'm sorry, but your party is not answering.
对不起，电话没人接。这里的 your party 是你要找的人。
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你要找的人现在不在。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t the sound of the tone.
请在听到信号音以后留言。下面请听对话。
Embassy Suites Hotel.
Yes, could you please connect me with Mr. Charles Blake?
Do you have his room number?
No, I don't.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your party is not answering.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Yes, please.
One moment, and I'll connect you to his voicemail.
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t the sound of the tone.
This is Mike Epstein. I wanted to confirm your meeting with Ms. Graham for tomorrow, Wednesday, June 12th. We will meet you at your hotel a few minutes after 12, and we'll have lunch together.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n. Goodbye.
我们经常要打电话找人，但很多时候对方不在，需要我们留言。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注意 Epstein 先生给 Blake 先生留言时是怎么说的。
Embassy Suites Hotel.
Yes, could you please connect me with Mr. Charles Blake?
Do you have his room number?
No, I don't.
One moment, please. I'm sorry, but your party is not answering.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Yes, please.
One moment, and I'll connect you to his voicemail.
The person you are calling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t the sound of the tone.
This is Mike Epstein. I wanted to confirm your meeting with Ms. Graham for tomorrow, Wednesday, June 12th. We will meet you at your hotel a few minutes after 12, and we'll have lunch together.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n. Goodby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Could you please connect me with Mr. Charles Blake?
I'd like to speak to Mr. Charles Blake.
I'm sorry, but your party is not answering.
I'm sorry, but there's no one in the room.
One moment, and I'll connect you to his voicemail.
Please hold.And I'll connect you to his voicemail.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t the sound of the tone.
Please wait for the tone and then leave your message.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就结束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Mr. Epste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问答练习。接着我们来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几个问题。先请听老师提问。
Does Mr. Epstein know Mr. Blake's room number?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段前面的对话，铃响以后请大家回答问题。
Embassy Suites Hotel.
Yes, could you please connect me with Mr. Charles Blake?
Do you have his room number?
No, I don't.
One moment, please.
Does Mr. Epstein know Mr. Blake's room number? No, he doesn'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提问。
Is Mr. Blake in his room?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遍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I'm sorry, but your party is not answering.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Yes, please.
One moment, and I'll connect you to his voicemail.
Is Mr. Blake in his room? No, he isn'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探讨美国商业文化中的信息交流。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meeting.
会议，聚会。
A memo.
记录，备忘录。
They take up a lot of time.
他们占用很多时间。这里的他们 they 指的是开会。
Email is fast, and you can do it from your desk.
电子邮件速度快，而且你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可以发电子邮件。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Great. What's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how 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in an American business?
Well, let's start with meetings. If there is information that really needs to be discussed, Americans usually call a meeting.
Uh-huh.
But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people don't like meetings.
Why is that?
Well, they take up a lot of time. Everyone has to stop working and sit together.
I understand. What else can you do?
Well, you can write a memo and give everyone a copy.
That's convenient.
Yes, it's a good method when you want to give simple information to many people. But if you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only one or two people, it is easier just to walk over and talk to them.
Personal communication can be very nice.
Yes, it's not as formal. It's friendly. Many Americans prefer that method. But email is really popular now.
Why?
Well, it's fast, and you can do it from your desk.
That is convenient, but not as personal. Well, thanks again, Gary.
I'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In 美国公司信息的传递依靠开会、发备忘录或口头传达。现在电子邮件已经成为主要渠道，不过很多人还是喜欢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整天和机器打交道。这一点在任何文化中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再听一遍文化点滴，注意听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交流方式最好。
Welcome, everybody.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of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Great. What's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how is information communicated in an American business?
Well, let's start with meetings. If there is information that really needs to be discussed, Americans usually call a meeting.
Uh-huh.
But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people don't like meetings.
Why is that?
Well, they take up a lot of time.Everyone has to stop working and sit together.
I understand. What else can you do?
Well, you can write a memo and give everyone a copy.
That's convenient.
Yes, it's a good method when you want to give simple information to many people. But if you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only one or two people, it is easier just to walk over and talk to them.
Personal communication can be very nice.
Yes, it's not as formal. It's friendly. Many Americans prefer that method.But email is really popular now.
Why?
Well, it's fast, and you can do it from your desk.
That is convenient, but not as personal. Well, thanks again, Gary.
I'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你认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Everyone in American companies likes meetings. False. Many people think that meetings take up too much time. Memos are good for communicating facts. True.They are very good for communicating simple facts and policies. Email is good for personal contact. False. Email is efficient, but there is no personal contact.
Business dialogue. Stalling.
商务对话。郑要求和 Frank 讨论一位员工的问题。Frank 借故拖延。两个人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team.
小组。
A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会。
He's way behind on the project.
他的这个项目进展太慢了。
It can't wait.
不能再等了。
Let's sleep on it.
考虑一下再说吧。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rank and Joan are discussing a problem employee.
Frank, can I talk to you?
Is it about Joe again?
Yes, it is. He's way behind on the project.
Joan, I'm really busy right now. Let's discuss it tomorrow.
Frank, it can't wait.He's hurting the whole team.
Joan,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time to talk about it. I have to spea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30 minutes.
But it has been going on for weeks.
Look, let's sleep on it. We'll talk again tomorrow afternoon.
All right.
This 位有问题的雇员 Joe 工作进展太慢。郑说他
He's way behind on the project.
在这里 way, W-A-Y, 做副词用加强语气。way behind, 意思是进度慢得太离谱了。但是 Frank 不愿意和 Joan 讨论这个问题。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Frank, can I talk to you?
Is it about Joe again?
Yes, it is. He's way behind on the project.
Joan, I'm really busy right now. Let's discuss it tomorrow.
Frank, it can't wait. He's hurting the whole team.
Joan,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time to talk about it. I have to spea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30 minutes.
But it has been going on for weeks.
Look, let's sleep on it. We'll talk again tomorrow afternoon.
All right.
I have to spea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30 minutes.
我在半小时以后要向董事会口头汇报。
Focus on functions. Stalling.
语言功能。学习用什么语言拖延时间。
Now let's focus on stalling. Here are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for stall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I'm really busy right now. Let's discuss it tomorrow.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time to talk about it. Let's sleep on it. We'll talk again tomorrow afternoon.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给我们指出，在前面的一节商务对话里 ，Frank 一再使用拖延的语言推迟讨论一位员工的问题。在前面的对话里 ，Graham 女士对 Epstein 先生也同样使用了拖延讨论问题的语言。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the language function stalling.
What do you mean by stalling?
Well, sometimes you want to delay a discussion or a decision. Maybe you want more time to think or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Or you may just be too busy to talk.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ntroduces a number of useful expressions for stalling. In the dialogue, Joan wants to talk with Frank, but Frank is too busy.
Frank, can I talk to you?
Is it about Joe again?
Yes, it is. He's way behind on the project.
Joan, I'm really busy right now. Let's discuss it tomorrow.
Frank explains why he can't talk now, and he suggests a time when they can talk. Joan feels the discussion is too important to del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 can't wait," to say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now.
Frank, it can't wait. He's hurting the whole team.
Joan,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time to talk about it. I have to spea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30 minutes.
Again, Frank stalls, and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the delay. Joan tries one more time, and again, Frank puts off the discussion.
But it has been going on for weeks.
Look, let's sleep on it. We'll talk again tomorrow afternoon.
All right.
Frank makes it clear that he does not want to talk about the situation until tomorrow. In he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Ms. Graham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to put off discussion.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人们拖延或推迟时间，有时候是因为不想触及某个问题，故意推脱，有时候是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我们今天学习了一些有用的表达方式来拖延、推迟时间，例如
Joan, I'm really busy right now. Let's discuss it tomorrow. Joan,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time to talk about it.
以及更为直截了当地说
Look, let's sleep on it. We'll talk again tomorrow afternoon.
你想要拖延时间也可以说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好，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the language function stalling.
What do you mean by stalling?
Well, sometimes you want to delay a discussion or a decision. Maybe you want more time to think or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Or you may just be too busy to talk.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ntroduces a number of useful expressions for stalling. In the dialogue, Joan wants to talk with Frank, but Frank is too busy.
Frank, can I talk to you?
Is it about Joe again?
Yes, it is. He's way behind on the project.
Joan, I'm really busy right now. Let's discuss it tomorrow.
Frank explains why he can't talk now, and he suggests a time when they can talk.Joan feels the discussion is too important to del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 can't wait," to say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now.
Frank, it can't wait. He's hurting the whole team.
Joan,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time to talk about it. I have to spea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30 minutes.
Again, Frank stalls, and he gives his reason for the delay. Joan tries one more time,And again, Frank puts off the discussion.
But it has been going on for weeks.
Look, let's sleep on it. We'll talk again tomorrow afternoon.
All right.
Frank makes it clear that he does not want to talk about the situation until tomorrow. In he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Ms. Graham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to put off discussion.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送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警方说，一枚爆炸装置星期四在美国大使馆外爆炸。这枚爆炸装置由一名26岁的男子携带。据报道，这名男子是唯一在爆炸中受伤的人。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显示，爆炸发生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外有一大团浓烟，还有照片显示有蓝色布单不明物体。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现场实地采访发现，美国大使馆车辆通行大门口外路面上有一滩血迹，不远处有碎玻璃散落地面。现场戒严已解除，大使馆已恢复办理签证。一位排队签证的李姓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在午后一点多，听到爆炸声后看到一股浓烟。美国之音记者问及伤亡情况，他表示不清楚。爆炸发生后，排队签证的人们就跑开了，没有看到有人受伤倒地，也没有看到有人被抓。中国政府称，美国四家航空公司对台湾机场的表述依然没有达到要求。此前，中国民航局要求外国航空公司在表述台湾和台湾的机场时要冠以中国字样。中国民航局星期四称，截止到7月25号限定日期，涉及对台湾表述不当的全部44家外国航空公司都进行了整改，而且除美国四家航空公司之外都达到了整改要求。目前这几家美国航空公司在列出台北机场时不再表述成台湾台北机场，但也没有按照北京的要求表述成中国台北机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说，朝鲜依然在制造用于核弹的核燃料，尽管平壤当局承诺会放弃其核项目。蓬佩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金正恩政权正继续制造核裂变材料。他拒绝公开回答朝鲜是否依然在推进核项目的问题，也不肯说平壤当局是否还在谋求能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蓬佩奥说，他更愿意在不同的场合，也就是在保密的场合，向议员们通报有关情况。他说，公开回答这些问题会损害与一个棘手的对手展开的复杂谈判。上个月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上，金正恩答应契合，但没有给出时间表。蓬佩奥说，不可能预测朝鲜何时会那么做。韩国通讯社说，朝鲜准备将一些60年前在朝鲜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的遗骸交给美国。韩通社引述从一个韩国外交渠道获悉的信息说，朝鲜最近从美国官员接收了两卡车木箱，美国军人遗骸将放在这些木箱里，7月27号星期五交给美国。星期四是法院裁决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必须让2500多名儿童与他们的非法移民父母团聚的最后期限。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据报星期三对国会西语裔委员会的成员说，联邦官员正按计划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尼尔森部长没有提供会议的细节，但是说会议卓有成效。不过这次会议让一些国会议员感到愤怒，他们说他们告诉尼尔森根本不可能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最后期限来临之际，联邦政府说将近1200名5岁以上的儿童已经与父母团聚，但是仍未与父母团聚的儿童的数目不得而知。来自金砖五国的领导人对南非总统提到的多边主义和可持续的全球增长面临的威胁感到担心，这几乎明确是指美国和金砖五国中最富裕的成员国中国之间酝酿的贸易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三天峰会开始时提到他的关切，他说应该抵制贸易战，因为这将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主义更应该抵制，因这将损害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这样做的人也会伤害自己。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美中贸易战激化中国深层矛盾，习近平面临党内高层出现的反对声浪之际，一场突然爆发的伪劣疫苗案把这种不满推向了全社会，习近平构建的中国梦及四个自信呢受到严重挑战。贸易战开打以后，中国体制内外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纠正浮夸文风、个人崇拜降温，就已经让习近平好大喜功的雄心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而目前民怨沸腾的假疫苗案有可能雪上加霜，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地位，因为定于一尊的人呢势必成为众矢之的。那么习近平内外交困，现在危机是否已经形成？中共如何动员民众共克时艰，避免坚实克共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彭定鼎。好，在美国加州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学者时评人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舒先生，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假疫苗案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多次发生，那么这一次呢是格外的触犯众怒，用民怨沸腾来形容呢其实并不过分。那么我首先请问这个北京的彭定鼎先生，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
嗯，请讲，彭先生。
好的，这个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公众啊，就是尤其是持有一些不满，但是他未必公开表达的这样一些人，就是说知识界吧。甚至党内的知识界，因为我已经知道一些很多的不满，对于习近平这样，就是这个走向，就是这个走回文革，这种不满，它实际上这个积累的时间已经很长很长了。
嗯。
那么现在就是实际上大家是在看，大家实际上都是在等待习近平的统治出现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假疫苗案呢，出的时间正好。事实上啊，我想说一句可能犯众怒的话。
嗯。
这次的假疫苗的这个危害的后果，远远低于2010年的山西假疫苗案。这次的假疫苗仅仅是无效，
嗯，
而2010年的假疫苗的危害比这个严重的多，
嗯，
致使很多儿童伤残。但是2010年的那次被有效的给压制下去了，而这一次一个并不是很严重，严格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我很愤慨啊，我不认为这个假疫苗案是可以饶恕的，但是从后果来说，这次的假疫苗案仅仅是失效，那么只要补种就可以了。
嗯，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引起的众怒远远超过2010年，我认为显然存在借题发挥的成分。
嗯，显然，那这个彭先生，您认为显然这里有这个借题发挥的成分，那么借题来发挥什么呢？
长期积累的不满，就是从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就是中国的政治气氛彻彻底底、直接明白、赤裸裸的走向了个人的专制独裁。
嗯，
这点在党内党外引起的这个。实际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弹，但是是被压制住的。就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说，能像我这样实名的、公开的表达说我的政治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主席。
嗯。
那么，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他有这样的心思。
嗯。
因为我有足够的法律素养，我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主席这样的立场表达，一不违法，二不背德。
嗯。
但是很多人他并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能公开的表达，尤其是体制内的人士。
嗯。
那么这样的不满实际上是在积累的。
嗯。
这一点实际上啊，我对公安人员，我对于公安国保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我，而是潜藏在党内的，在党内你们引起的不满势力，这些人比我有能量，
嗯，
他们的观点他们更加隐蔽，所以你们不要防着我，国宝应该去注意党内的异议人士，而不应该注意党外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党内的不满人士，关于党内对习近平的不满，我们在接下来的话题当中呢，我们要详细讨论。现在呢，我就这个问题，我请教加州的这个吴作来先生。有人把假疫苗案呢看作是中共的一场统治危机，归根到底是习近平的危机。您说这样合适吗？这样说啊，合适吗？公平吗？
他既是共产党的危机，也是习近平的危机。
嗯，
这种假疫苗呢，它我们可以看到就一直存在，它的存在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在造假，它是一个整个的体系在制造，在造假，在保护这种造假机制。所以这一次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大家的愤怒不仅仅说收直接伤害到儿童，也不仅仅是说他制造了大面积的这样一个这个假药这种瘾大面积的使用，他就是说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这太可怕了，连医药这样的东西，连针对儿童的这样一个疫苗都这样的造假，这样所有的人，所有的儿童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甚至有一些这个权贵的孩子啊，像刘强东的孩子也都打了疫苗，所以这种纯情激愤呢是非常真实的。很多的人以为你现在你知道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跟我没关系，我不喊习近平万岁，你红卫兵不会打上门来，就说我没有关系，但是这次假疫苗他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种专制，这种造假，这种政府对造假的这种包庇纵容，权贵的这种联手，每天都在制造这样一种对公众的危害，所以他对习近平对共产党的这种挑战是非常严峻的，而且现在的人都敢言，很多都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我沉默或者是我过去上访，这一次会有更多的人来维权，会有更多的人甚至会反抗，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样观点。首先红烧腊肉馅，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没有危机，认为习有危机是因为对中国人不了解，问问自己，你希望你的上司是一个强势有能力的人呢，还是希望上司是一个平庸甚至弱势的人呢？我希望我的上司是后者，我会过得很轻松。一位姓赖的这位网友他说，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祸国殃民，一群无耻的中共领导人还好意思口口声声拿老祖宗来说话，仁义道德尽失，礼义廉耻全无，看你们如何面对你们的老祖宗。一位叫明明王明明，他说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不如文明社会的猫狗，猫狗在文明社会都有法律保护，由于多年的洗脑教育再加上外界消息的封锁，很多国内的百姓已经成为行尸走肉，在如此透明的互联网时代，还有如此多任人随意宰割形同畜类的人民，这是人类社会的悲哀。其实这个假疫苗案呢，只不过是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党内高层对习近平不满扩散到全社会，就像刚才彭先生说的那样，是借题发挥。那么实质上呢，是对习近平构建的厉害了我的国啊、中国梦啊，以及四个自信的这个不满。那么彭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这些问题本来就是虚的，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梦、四个自 自信，就是 baseless， 就是 totally groundless， 就是是毫无根基、毫无依据的，
嗯，
是扯淡，
嗯，
我想说是扯淡，但是这个 timing， 就是这个时效，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啊，对于中国当局来说实在是太不幸了，一下子戳穿了他的画皮。事实上我很吃惊，我很吃惊习近平上台之后会说这样的胡话，就是会说这个厉害了我的国、中国梦和四个自信这样的胡话。他提出自信这一点让我对他失望之极。就是他在2012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文章，就是中国的政治现状及可能的走向，我希望习近平能够走赵紫阳这样的道路，就是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开明，就是这个以这个威权的方式结束独裁。但是当他去强调自信，在中国开马克思主义大会，说厉害了我的国，然后我的中国梦要领导全世界，我开始怀疑他的精神状态了。那么也就是幸亏这个，我很高兴贸易战发生了。就是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就是，事实上这个贸易战，我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可以说，实际上没有贸易战，只有美国单方面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但这个制裁来的时间是太合适了，
嗯，
恰恰在中国企图冒泡的时候，把这个泡沫全部打碎，我很感谢川普总统在这个恰当的时候发动了贸易战。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有人说呢，这个美中贸易战激化了中国的深层矛盾，这才让习近平的名声遭遇了一连串的这个挫败。那么刚才彭先生就是持这种观点，那吴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首先是习近平的名声，习近平的名声就像当年袁世凯一样，只要一很多的人围绕着他来歌颂他，每天给他传递这样一种中国梦，这样一种高大上，这种很多这个成功的信息、歌颂的信息，那么对习近平来讲，他觉得自己的名声就很好，他生活在一个输家的繁荣状态之中，他自己的认知能力又非常有限。这个体制对他的包围是非常严重的，那不是说中南海的这种体制对一个领袖人物的包围，就北京人，就我们生活当年生活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出现的这种假象都会使很多人觉得这个国家真是好像是已经很强大了，这种假象是每天的你都能看见听见的东西。如果你个人离开北京100公里到周边的一看，你会觉得这中国的繁荣是非常的不靠谱的，大量的人生活在非常贫困的地区，用贫困的方式才生存。所以这个习近平的假象是体制造成的，他的名声也是这样。至于中美贸易战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对中共的这样一个挑战，这也是这个对习近平的影响是有可能是致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说习近平无所谓，全国人民饿死，再饿死几千万，可能都是可以让全世界不知道，都有可能的。但是他现在严重的影响了权贵利益集团和美国进行大宗贸易的，每年能够赚，比如说1000万或者1亿、10亿美金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权贵利益集团，是这些高层，这高层的子弟。就是他们这个共同体，就捍卫他习近平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这样一些人，直接伤害了他们。这些高层现在为什么有传言说他们非常的愤怒，甚至要动用一定的力量、一定的机制来弹劾习近平，这都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一些孩子、他们的账户都可能是在美国。如果这个贸易战真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有可能会公布他们的这样一些财富，或者是他们到美国去都很困难。这种撕裂他们无法忍受，这是最终。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有大量的网友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 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下，谢谢崔华这位网友，他说，在毒疫苗事件发酵之后，国际上一片骂声，而国内却轻描淡写，彭丽媛忙着给非洲儿童大批金元做形象面子工程，却无暇给自己国家的受害儿童写封慰问信，人心淡薄，古今少有。贾诩他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困境呢，可以用高而无民的老话来表达，不光是习近平，整个中共都没有退路，鱼死网破的时代来了。希望中国，他说毒疫苗事件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负责，那就是让定于一尊来负责吧。现在我们来接电话啊，首先是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铁腕雄才树核心，文治武功超汉秦。疫苗案的话是为了牵出那些要去北戴河开会的老头子，这个是给这个习近平清除政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至于贸易战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情，今天川普已经服软要取消关税了，只要习近平抓住这个机会，用人民币贬值去对冲就可以了。
谢谢。
至于这个海航画像，我昨天去看了，还是竖在那里，所以党内分裂也完全是捕风捉影。
好，谢谢上海唐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个什么长生集团啊，那是江泽民提名提词的一个公司啊，别赖到人家习近平头上。至于这个贸易战，那什么2000亿的那个清单，看几乎跟中国就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幌子。还有那个，他跟那个叫什么三炮那个问题是一样。
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这个习近平啊曾经有个讲话，我是习近平同龄人啊，也是66岁，53年的，他一个讲话，他说这个头上三尺有神灵，是吧？这是那意思。实际上啊，习近平他知道天意，斯大林一死了，这赫鲁晓夫就要鞭尸，毛泽东一死，把江青给逮起来了。毛泽东成了反革命家属。邓小平呢？1989、1990之后，邓小平已经彻底的完蛋了。我看了看那个徐清先，最近网上传播的徐清先38届军长到高碑店就给逮起来了。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孔先生，请您抓紧时间说，孔先生。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前2012年、2013年我就说过，邓小平的身边，除了彭丽媛之外，都是他的敌人。这是体制造成的。不怪邓小平，邓小平现在什么都不知道，邓小平就是一个傻子。
好的，
谢
谢，
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刚才啊，我们给大家选读了许多的这个网友评论，我们也给大家接了这个读者啊，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反映出各种观点，什么观点都有。现在我想呢，请我们两位嘉宾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他们的观点。首先，北京的彭先生，
我没什么可回答的。我觉得这些回答、这些问题是语无伦次啊。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样。我就说，这到了今天。如果还对共产党的反动统治抱有幻想，那得多傻。
好的，那么加州的吴先生您呢？
我觉得现在根本的问题是这个体制啊还没有统一口径。比如说要不要取消这个习近平的画像，那么就有些地方呢就接到通知了，有些地方就没有接到通知，证明这个体制定如一尊呢、这个一尊不发话，所有的这个后续的事情啊，就无法进行，而且现在体制内又掀起了另一波的对习近平效忠的这样一个声浪。就是习近平遭遇危机了，那么全国人大，还有这个中办立即召开会议，要强化对党中央的效忠，也就是对习近平的效忠。所以这个内部的博弈，内部的这样一种拉锯战还在进行，究竟结果会怎样？这次北戴河的会议。这个夏天有可能是大家见出端倪，会看出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确实的，是这样。
好的，那么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呢，我们在下面我们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虽然对习近平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呢充斥于全社会，但是据报道最大的这个威胁呢还是来自党内高层。刚才彭先生讲到这个问题了，最近一段时期中共内部异象连连，可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彭先生，就请您呢是在北京皇城根的这个天子脚下，您看到这些异象您有什么感触？
传言纷纷，但是呢没有一个，这就是我在读中共党史和苏共党史的时候最深的感受，就是没都是传言。我读美国历史的时候都是事实，我读中国古代史的时候都是事实，我读明史的时候开始就是有一些传言。当我现在读到这些传言的时候吧，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可采信的。
对，
但是呢老实说，我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分的关注宫廷的斗争。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就是所有的反动专制的统治为什么必然完蛋，因为它的统治成本是递增的，它的统治成本只会越来越高。他要收买他自己的官员集团，他要收买知识分子，他要收买军人，他要收买退伍军人，最后总有一天他收买不起。其实啊，所有的政治上的破产，都是政治上的完蛋，都是经济破产，请大家记住这个观点，我们就有信心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您在海外，您的资讯方面呢可能更有优势，那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个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党内高层啊这种判断呢？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呢？
不同意这种判断，党内高层只会帮助习近平，因为他们是同一条船。这一次呢，这个党内有人老给习近平写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的签名，一个集体的意志，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一封信是真实的，使习近平感觉到危机。这封信的最后结尾是相信党，相信共产党有这个纠错机制，对出现的一些问题能够内部解决。因为如果共产党这条大船破了，所有的这些老干部他们整个家属全国集团全部都会破掉，所以这个党内严格来讲是只会在根本问题上是帮助习近平来度过危机，而不会说互相的这个鱼死网破，而且鱼死网破的成本就像当年这个薄熙来、周永康与胡锦涛的这个冲突一样，他们都无法承受，最后还是这个没有兵戎相见。所以最大的这个力量呢，最大的力量是他自己的愚蠢，是他自己，他习近平的敌人是歌颂他的人，歌颂他的人给他制造假象。
我插一句话吧，
你说，
不好意思，我插一句话吧，
你说，
如果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那么就没有戈尔巴乔夫了。
是这样，现在就是习近平自己的这样一系列的愚蠢，比如说他不主动的与美国进行一个良性的互动，而是逃避美国，把大量的金钱用于像非洲、像一带一路这样一些毫无经济效益的地方去挥洒，现在面临了非常多的危机，就是这些地区是动荡的地区，这钱根本就无法回来，而且他现在的美元已经挥洒的差不多了，所以他这种经济困境、国内这个民怨沸腾，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他的愚蠢造成，不是软老造成的。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彭定鼎、吴作来两位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贬值、阻击关税、人民币能否完胜贸易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